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乌克兰代理总统说，乌克兰军队无法镇压日益增长的亲俄分离分子在两个东部地区的分离运动。他说，形势已经恶化到基辅无法控制军队的地步。星期三，代理总统图尔奇诺夫在基辅同各地区负责人的会议上作出上述表示。他特别指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日益恶化的困难。他说，有些军队单位在同恐怖组织合作。他说，政府将把焦点放在维持对基辅和奥德萨附近地区的控制上。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市长在维持该地秩序方面颇有建树，但是他在本星期早些时候在骑车的时候背部遭到枪击，同时分离分子加强了对东部大片地区的控制。图尔奇诺夫对各地区负责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本土发动战争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乌克兰军队继续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个火车站发生恐怖袭击，造成三人死亡，79人受伤。警方说，袭击者在火车站出口与一个公共汽车站之间持刀砍杀民众，并引爆了一枚炸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即保证要采取果断行动，他说要毫不松懈地打击暴力与恐怖主义。习近平星期三刚刚结束对新疆的四天访问，还没有人声称为这起袭击负责。一组美国国会议员谋求大幅修改美国的对外广新闻广播和专题节目广播，他们说这些广播应该符合并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加州共和党议员罗伊斯说，负责监督美国对外广播的广播局董事会效力不彰，应该被取代。美国之音归广播局董事会领导，如果新立法通过，美国之音将归一个新的上级机构管理，新机构的名称是美国国际通讯局。星期三，罗伊斯说，面对来自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外国国际广播机构日益增长的竞争，必须重组机构，推进美国的对外广播。星期三，伊拉克人冒着暴力的威胁投票选举，这是这个国家自2011年美军撤出以来第一次选举。投票站在严密的保安措施下开放，选民从9000个候选人中选出328名议员。尽管大批警力投入，而且在巴格达禁止开车，全国发生的跟选举有关的暴力还是导致至少12人死亡。安全官员报道说，路边炸弹和自杀炸弹针对北部和西部地区的选民和投票站。尽管发生暴力，很多伊拉克人仍然决心投票，一些选民希望选出新政府，为下几代人带来变化。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先前预期，一些经济学家因而预计中国有可能在今年年底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联合国的国际比较项目星期三发布报告，公布了研究数据。国际比较项目根据购买力评价，也就是不同国家的购买力水平，来评估各经济体。一些经济学家说，由于经济比较涉及到复杂的汇率，使用这种方法有助于更准确地确定一个国家的相对经济产出。美国国务卿克里开始非洲之行，此行的目的是制止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的暴力。克里的首站是亚的斯亚贝巴，他将在那里与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肯尼亚的外交部长举行会谈，商讨南苏丹冲突问题。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二表示，克里将向南苏丹政府与反叛力量双方发出强硬的信息，美国已经威胁对那些要为暴力负责的人实施旅行与金融制裁。南苏丹暴力已经导致100多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国务院说，基地组织以其分支对美国及其盟国仍然构成严重的威胁。新闻报告完了。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节目主持人安华。那首先呢，给大家介绍这个时段的内容提要。那么突发的新闻是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爆炸，奥巴马总统结束了对亚太地区的访问，返回美国。那么这次访问凸显了他在任上所强调的对亚太地区予以更多重视，即所谓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议员星期二也提出了亚太地区优先法案。朝鲜呢，近期可能会再次进行核试验。俄罗斯和中国计划五月底呢，在东海地区举行联合海军演习。分析人士说，演习的政治和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军事意义。两国目前各自的处境促使双方将大力宣传这次活动。联合国的报告称，中国有望今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首先来播送一条呢突发新闻。那么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了爆炸，那么这个发生爆炸的时间大概是在当地时间的晚上的7点。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的这个微博的账号呢，是在北京时间4月30号的晚间的发出消息。那么说新疆的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爆炸，那么各大网站现在有不同的报道，包括有台湾的中时电子报啊，包括有香港的媒体，包括有中国的这个其他媒体呢援引新华社的这个报道啊。另外呢，还有网友呢在这种网络上发布的照片啊。那么可以看到呢，现在是军警和救护车呢都已经是在爆炸现场啊，大量的这种出现。人员呢已经被疏散，而且呢这个爆炸发生地点的这个景象呢感觉是威力似乎是不小的。新华社的消息呢没有提供人员伤亡这些进一步的详细情况啊。那么也有消息说呢是至少50人受伤。那么网友说爆炸发生地点呢是在乌鲁木齐的火车南站。那么令人关注的就是说，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星期天开始到4月30号星期三啊，4天时间是在新疆视察。那么刚刚呢举行了这个视察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说他刚刚离开乌鲁木齐，那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件。而且呢是令人这个关注的就是说呢，习近平在新疆期间还刚刚观看了这个军队的演习啊。那么可以说这次爆炸事件呢是明显的有和这个习近平叫板的这样的意味在当中。那么现在呢又有更为详细的报道，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网民呢通过互联网上传了爆炸事件的现场照片啊，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那么这次爆炸事件呢是在习近平视察新疆的时候发生的。那么就在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爆炸事件之际呢，中央电视台刚刚在30分钟的新闻联播中用了23分钟的时间播放了习近平在俞正声和张春贤等人的陪同下呢，在4月27号到30号视察新疆的这个很长的电视新闻。那么另外呢，正在新疆考察的习近平还在30号在乌鲁木齐接见了中国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并且向全国劳动者致以五一劳动节的问候。那么接见的时候呢，可以说中共重量级官员王沪宁、范长龙、栗战书、王政委、悉数呢在场啊，都在乌鲁木齐呢和习近平一起活动。那么这个时候发生这样一起爆炸事件，确实是这个影响呢，或者说是这种影响力是或者这种宣传的效应呢会非常的大。那么现在不知道的就是说，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习近平等中共的最核心的成员是不是已经离开新疆啊？那么如果说不管是不是离开新疆，那么可以说这次爆炸事件的这种针对性是非常强的啊，就是要和这个中共的高层呢最高层要叫板。 那么习近平在新疆访问期间，保安和维稳力量强化到最高级，那么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发生了爆炸事件啊，那么这可以说是一次影响力巨大的一次这个新疆的当地的这种你说暴恐也好，或者说是恐怖事件也好，或者说是一种突发事件也好，那么现在呢，有分析认为，这个爆炸事件是有意选择习近平刚刚离开警戒松懈的时候进行的，那么这反映出呢，应该说是习近平在当时是已经离开新疆。当然，现在这些分析都没有办法得到独立新闻消息来源的这个证实。那么中国大陆网友反映呢，目前新浪微博已经开始大规模删帖，涉及爆炸现场的照片都已经被删。那不过在其他的这个社交和门户网站呢，仍然可以看到中国网友不断上传爆炸现场的照片。中国即将从明天开始进入五一黄金周，各地火车站和飞机场以及高速公路都出现了这个人满为患的现象。那么不少民众呢，现在对这个五一节黄金周出行的安全呢表示忧虑。好，在这新疆的这个火车站爆炸事件的突发新闻之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奥巴马总统对亚太地区四国访问之后回到美国的消息。那么他是星期二返回的华盛顿。那么奥巴马这次访问凸显了在任上所强调的对亚太地区予以更多重视及所谓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这次访问的四个亚太地区国家分别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美国一个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计划高级顾问克罗宁说，奥巴马总统这一次亚洲行之后，亚太地区的盟友应该说是比从前放心了。
总统不遗余力地重申了美国和日本的盟友关系，并加强与美国和菲律宾正在发展的盟友关系。不过，他也强调了地区和平与全面合作，他是希望能够达到两个目的。
奥巴马总统在日本访问的时候，向日方保证，美日安保条约覆盖中日之间有争议的岛屿。在菲律宾期间，双方签署了美菲防务合作协议。
我们感到光荣和骄傲，能称你们为盟友和朋友。通过我们的盟约，美国对菲律宾有牢不可破的承诺，来保卫你们的安全、你们的独立。
虽然奥巴马总统这次并没有去到中国，但是中国可以说是一直如影随形。
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对抗中国或是遏制中国，我们的目标是要确保国际制度的准则得到尊重，包括在海事方面的争议。
美国国防大学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托弗·杨认为，
I've heard other China scholars say that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have a containment policy or a containment strategy, it does have a balancing.
我也听其他研究中国的学者说，美国没有遏制中国的政策或是战略，但是确实有制衡或是抗衡中国的战略。如果中国越来越强势的话，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美国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表现强势，比如设立防空识别区，美国就有权利制衡或是平衡中国的强势行为。这不是遏制，这是抗衡或是平衡战略。
在这位学者看来，美国加强和亚洲盟友的关系会让美中关系更加复杂。中国要接受的一个现实就是，美国不可能放弃和亚洲各国之间已有的盟友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奥巴马回到美国之后啊，现在这个在这个时间点上呢，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议员星期二提出了亚太地区优先法案，希望通过这个法案来加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关注、理解，还有对维持该地区和平繁荣所需的这个能力。下面是记者利亚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力与投放力量小组委员会主席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福布斯与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众议员哈纳布萨是这个法案的共同发起人。
Among the things that are in here, of course, will be the fact that we support.
这个法案的内容包括，我们支持把美国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亚太地区，我们谴责任何通过胁迫的方式来解决海洋争端的企图，我们重申对美日同盟的承诺。具体来说，我们代表国会欢迎日本最近对其防务机构做出的改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同时也是国会中国议员团主席的福布斯议员提到了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期间有关尖阁列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范围的表态，并进一步表示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损害日本对这些岛屿的管辖权的企图。中国称这些岛屿为钓鱼岛。除了这些原则声明以外，这个跨党派的法案将要求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对美韩安全与贸易合作、反介入与区域阻截方面的挑战、中国海军的现代化以及海军力量的平衡、太空防卫与威慑战略以及台湾海峡两岸军力平衡等问题进行独立的研究与评估。法案还要求国防部有关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将中国国家海洋局所采取的行动包括在内，并在国防部设立一个高级办公室来负责一个协调一致的无人操作体系的策略。
我们将在总统的预算以外授权拨款$10,000,000，用于研发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同时，我们将要求各军种检查其太平洋司令部的军需品以及相关工业基地的状况，并向国会提交报告。
另外，这个法案还指示国防部确认美国、日本与韩国增加导弹防御合作的机会。福布斯众议员表示，之所以提出这个法案，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在奥巴马政府开始谈论向亚太再平衡的时候，美国国会却没有做出同样的转向。法案的共同发起人哈纳布萨议员认为，如何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备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中国扩充军力的时候。
When China focuses on building its military strength,
当中国把精力放在加强其军事实力的时候，他们也集中在太平洋非常具体的一个区域。很长时间以来，美国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标杆。当中国扩充军力的时候，我们希望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什么。
这位日裔众议员所代表的夏威夷被前国务卿克林顿称为是美国走向亚太的门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总部就设在檀香山，即夏威夷的州府所在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安华。那么在奥巴马即将结束呢，就是结束了对亚洲四国访问的时候呢，华尔街日报星期一的报道说，美国已经拟定了多套军事方案遏阻中国。下面是雷露斯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的新方案是夏威夷太平洋司令部在最近几个月制定的，包括向靠近中国的地方派遣 B-2 轰炸机，以及在接近中国的水域举行航母演习。此外，新军事方案还包括加强对中国附近地区的监视，增加美国海军在盟国港口的停靠，展现美国的军事力量。美国经济记者雷露斯星期一通过 Skype 从马尼拉发来报道说，美国官员一再强调此行不是要围堵中国或是对中国先发制人。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地区安全的首要关键国，但不可否认新的军事方案能让美国立刻对中国做出军事回应。
Yes, these are options that the Pentagon.
这些是五角大楼为任何突发状况准备好的军事方案，等白宫一声令下就可以启动。举例来说，过去几年，美军从密苏里空军基地派出几架 B-2 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就是要展现美国的军事资源，让外界知道美国在必要时就会使用它。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已经将部分 B-2 轰炸机转移到更靠近中国的关岛基地。
上星期，奥巴马总统在日本访问时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日本管辖，但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 奥巴马总统表示，对于中日岛屿纠纷，没有对中国画红线，但任何国家都必须遵守规则。
Large countries, small countries, all have to.
国家无论大小，都必须要遵守公平和正义。我们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这就是我向中国人直接传递的信息。我认为这个信息同中国的成功完全一致。
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说，奥巴马此行一再向盟国保证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变，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都签署了安全协议，其中与菲律宾的协议更是允许美军在20多年后重返菲律宾。但是要如何在这些承诺和努力中继续与北京保持良好关系，是非常困难的考验。
事实上，奥巴马总统计划在今年稍晚再次访问北京，而第一夫人米歇尔最近对中国进行了一次高规格访问，展现华盛顿的诚意。可以说，美国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如何在盟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奥巴马总统已经表达他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希望中国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一员。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不用冒着和中国开战的风险就能采取行动，因为所有应急计划都是为了给潜在对手一个缓和紧张局势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马尼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朝鲜的核试。观察人士表示，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的可能性非常大，目前呢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下面是记者叶凡的报道。
韩国国防部上星期二说，朝鲜在主要核试验地点加紧活动。韩国国防部的声明说，我们证实我们已经发现了北韩在丰西里进行了几次核试验。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平壤在近期内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的可能性很大。迈克尔·格林是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虽然我不知道朝鲜会在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之后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可是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非常大。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韩问题研究所专家指出，卫星图像显示有迹象表明朝鲜正在为核试验进行最后的准备。格林呼吁安理会加强制裁力度，
争取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反对，我们也不应该停止行动，应该在安理会之外进行。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访问韩国时警告朝鲜不要再次进行核试验。奥巴马上星期五在首尔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平壤如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除了受到进一步孤立之外，没有任何好处。格林指出，光靠经济制裁是不够的。
我认为我们需要广泛合作，比如对过去6个月里进出朝鲜的船只、飞机进行检查。除了经济制裁之外，采取新的制裁措施。
朝鲜把核项目列入宪法，把发展核项目和发展经济一起作为战略目标。专家指出，即使制裁也不会让朝鲜放弃核武器，只能减慢平壤发展核武器的进程。平壤的核野心证实了美国在亚洲存在的重要性。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朝鲜问题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施奈德说，
我们回顾了一下美国和朝鲜的关系，所谓战略耐心的说法指的是积极孤立朝鲜，但同时也反映了一种忽视政策。
2013年2月12号，朝鲜宣布成功地进行了又一次地下核试验，这是平壤在2006和2009年之后第三次核试验。对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可是朝鲜对联合国决议置若罔闻。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啊，下面是两则简讯。那我们看看呢，首先是这个。搜寻失踪靶航班机的一则消息，那就是说澳大利亚的一家私人的海陆勘探公司说呢，这个公司在孟加拉湾探测到可能属于马航失踪客机的物品。那么这家公司的探测地点呢，距离澳大利亚西南沿海的这个目前搜寻海域呢 有数千公里之遥。那么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山穆丁就说呀，他说有关当局正在努力核实这家澳大利亚公司的说法，但是呢，澳大利亚联合搜寻行动协调中心，也就是这个几国啊共同组建的这样的一个协调机构呢，认为这家公司的报告没有价值，坚持认为目前的搜寻地点呢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调查人员确定目前搜寻区域的依据是卫星数据，还有据信是发自失踪客机黑匣子的信号。那么该澳大利亚公司利用的是图像和辐射技术搜寻海底的物品。那么该公司表示呢，目前就能断定探测到的物品是属于失踪客机，但是要对物品呢进行调查。那么下面呢是有关这个美国龙卷风的造成大量的这种严重的人员伤亡的这样的报道。那么南部各州啊的居民呢，星期三面临的是更为严峻的局面了。那么此前三天已经是他们经受了龙卷风的袭击，已经造成30多人丧生。那么从美国的这个中西部的俄克拉荷马到阿拉巴马，南部的阿拉巴马的6个州都有人丧生。那么阿肯色和密西西比州受到强风暴的重创，大树和电线杆被风刮倒，民宅店铺倒塌。星期三呢，数以万计的人断电，救援人员继续在灾区寻找幸存者。阿拉巴马州居民蒂姆·阿姆斯特朗说，他先听到的是狂风怒吼、大树砸破前门，还有玻璃破碎的声音。美国国家气象局说，星期三早些时候呢，墨西哥沿岸的密西西比、阿拉巴马、路易斯安那以及佐治亚北南北卡罗莱纳以及田纳西州仍然有可能受到龙卷风和强风警报的影响，并伴有冰雹。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乌克兰。星期二呢，数百名亲俄罗斯分离分子在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扫荡了更多的乌克兰政府建筑。分离分子还占领了卢甘斯克的检察官的办公室，用棍棒、自动武器袭击了警察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地方当局说，警察没有抵抗。目击者说，枪手在市政府总部升起了分离主义的旗帜。这个城市大约有45万名居民。
在安全总部里的人民政府是我们的英雄和保护神。上星期，他们向基辅当局提出了最后通牒，要建设和平与防止流血，举行不在军队监督下的和平公民投票。他们还没有答复，因而证明他们不希望和平。因此，今天我们决定占领管辖我们地区的主要行政大楼，目的是5月11日能够进行全民投票。我们希望它将会发生。
在分离分子星期一占领顿涅茨克并设了5月11日的全民公投以后，占领者似乎让亲莫斯科叛军控制着东部第二个省会。上个月，类似投票导致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在华盛顿，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呼吁俄罗斯以和平方式离开乌克兰。克里是在非政府组织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讲这番话的。他指责莫斯科试图改变东欧的安全局面。
Together, we have to continue.
我们必须一起继续大力支持乌克兰。我们可以通过经济援助去这样做。我们也可以通过支持自由公正的选举、宪法的改革、反腐败和复原军人的方法去完成这一工作。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向克里姆林宫清晰地表明我们的态度：北约领土不可侵犯，我们将捍卫那里的每一寸土地。
克里还呼吁其他北约国家做出可信承诺，在今后5年里增加对军事联盟的投入。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接近普京总统的公司和官员实行了新一轮的制裁。普京威胁说，如果华盛顿和欧盟的制裁继续下去，俄罗斯将重新评估西方投资者在俄罗斯能源驱动的经济中的作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在这个乌克兰东部，现在这个局势啊，导致了现在美国和欧盟要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制裁，理由就是俄罗斯没能兑现缓和乌东部紧张局势的承诺，而且西方指责俄罗斯策动了亲俄分裂分子在乌克兰东部进行的旨在分裂国家的暴力活动。下面是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表示，
新一轮的制裁主要针对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政府官员和企业，还包括对美国出口到俄罗斯的某些产品实行限制。
我们一直感到一些与普京总统关系密切的官员支持在乌克兰的非法行为。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指责俄罗斯造成了在乌克兰东部的流血事件。
今天哈尔科夫市市长遭枪击一事是针对支持乌克兰统一的支持者的暴力行为的一个迹象。
在布鲁塞尔，来自欧盟28个国家的代表会面并制定了针对莫斯科未能遵守日内瓦协定的制裁。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汉森表示，欧盟外交官们同时还在讨论第三轮制裁，这一轮制裁将针对俄罗斯银行、能源和其他主要经济部门。
现在局势并没有缓和，因此我们在考虑额外的措施，比如财产冻结和旅行禁令，以达到目前应有的反应程度。
分析人士说，现在只有实行对经济有严重杀伤力的制裁才能阻止莫斯科。自由之家的负责人克拉默称，目前的制裁措施太软弱。
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制裁措施，需要针对俄罗斯的经济部门。比起美国，这将会对欧洲产生更严重的影响。同时我也认为，奥巴马政府星期一发布的制裁名单展示出对于和欧洲国家进行协调的难度是敏感的。奥巴马总统在亚洲的时候就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美国和欧洲能站在统一的战线上。
德国财政部长施舍伊布勒星期一呼吁，欧洲国家在乌克兰危机面前要坚定地团结一致。
最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应该紧密团结在一起，而且不应该有任何人怀疑欧洲的决策力。我们不希望紧张局势继续升级，我们希望合作，如果有必要，我们将采取强硬立场。
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之前已经摇摇欲坠的俄罗斯经济，现在看起来在进一步下滑，货币贬值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股市暴跌，而投资者也在撤出他们在俄罗斯的投资。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和中国计划五月底呢，在东中国海，也就是东海地区举行联合军演的这则报道。那么分析人士现在认为呢，这个演习的政治和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两国目前各自的处境促使双方要大力宣传这次活动。下面是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筹备五月末联合海军演习的为期3天的军事会议星期三在上海结束。这个被命名为海上协作2014的联合军事演习的地点位于东中国海，但双方没有对外宣布具体的演习区域，距离有争议的中国所称的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有多远。俄罗斯和中国的公开报道都没有提及普京总统下个月访问中国的时间是否与这次军演相吻合，也没有提到俄中领导人是否会现场观摩军演。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奇辛认为，两国每年都举行海军演习，去年的演习在俄罗斯沿海，今年的演习在中国沿海。他认为，俄罗斯在中国与日本以及南中国海主权争执中坚持中立的立场，演习的政治意义要远远超过军事意义。克拉姆奇辛说，不仅仅是这次将举行的联合海上演习，其实最近几年俄罗斯和中国所举行的所有的联合军演的意义基本都集中在政治领域。同过去两国所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海上军演的背景是乌克兰危机，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国内出现了更多的面向东方同中国接近的呼声，而奥巴马总统也刚刚结束了对亚洲4国的访问。分析人士说，两国目前的处境导致双方都将充分利用和炒作这次演习。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认为，这次海军军演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性意义，他预计俄罗斯媒体会大肆宣传报道这次军演。 萨林说，俄罗斯现在想回应西方，如果西方试图孤立俄罗斯，想惩罚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俄罗斯也有选择，那就是在东方，首先是中国，而且同中国的合作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更会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加强合作，而中国也认为美国在围堵中国，所以中国也会借助军演向西方展示中国也有选择。据报道，双方将各自出动包括巡洋舰、驱逐舰、常规动力潜艇、其他的辅助舰船和舰载直升飞机参加军演。两国水兵到时将演练保护海上交通线，还要举行各种射击训练。参加星期一开始的这次会议的俄方代表团由俄罗斯海军作战训练局局长科切马佐夫海军少将率领，成员还包括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军官。这是俄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有关这次军演的磋商会议，前两次会议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安华。那么针对美国司法部和国务院4月29号对中国商人李方伟发出的正式起诉和悬赏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4月30号作出回应。秦刚说，中方注意到相关报道，他说我们坚决反对美国援引国内法对中国企业个人实施单边制裁。美国司法部4月29号以密谋洗钱、银行诈骗和汇款诈骗罪名起诉李方伟。美国国务院同一天悬赏500万美元捉拿涉嫌和伊朗进行军火走私的中国商人李方伟。资料显示，李方伟是大连中创冶金矿业公司负责人。美国去年指控李及其公司违反联合国对伊朗制裁禁令，向伊朗出售制造导弹的零部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在这则插播的简讯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的是5月3号新闻世界新闻自由日啊。那么在此前夕呢，国际这个记者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呢，星期二首次发布了100位新闻英雄名单及其事迹介绍。下面是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的总干事德鲁瓦尔4月29日表示，借世界新闻自由日之机，向这些为自由牺牲安全，有时甚至生命的记者和博客作者的勇气致敬。这100位英雄通过他们的工作或者斗争，促进了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他说，这些英雄将鼓励所有渴望自由的人，没有他们的果敢，自由的边界将不会被延伸。记者无国界表示，这份名单无法包括所有为自由斗争的人，除了这100位英雄，还有更多不知名的斗士。对于所有的记者，无论是专业与否，他们都以各种形式参与和推动了这项事业。这100位英雄年龄从25岁到75岁之间，有男有女，来自65个国家，其中伊朗、俄罗斯、中国、厄立特利亚、阿塞拜疆、墨西哥和越南等国都至少有3位英雄代表。中国入选的3位英雄是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和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前山西晚报揭黑记者李建军，以及目前仍在押的新快报记者刘虎。记者吴国界介绍黄奇说，黄奇在1998年创建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是2004年无国界记者网络自由奖的得主。在过去14年里，于2000年和2008年两次入狱，共8年。他2000年以煽颠罪被判刑，2008年被判非法持有国家机密。而事实上，他只是协助四川大地震受害学童家属收集信息。在数千义工协助下，六四天网过去16年做过数以万计的侵害人权案件的报道，受害者获得的补偿至少100亿元。目前六四天网仍有7名义工被羁押， 黄奇也成为北京公安部门的调查对象。尽管受到警方严密监控，但他仍然不懈工作，希望将正义带给他的同胞。黄奇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数以万计的民众不顾危险甚至坐牢进行维权和反腐，推动了中国社会人权的进步。当然，政府在某些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妥协，不过他表示，在当今中国，维权反腐和推动人权还有很大风险，但这些风险是不会阻止他们的。他说，
反映新闻自由，反映民众刻骨铭心的一些问题，面临危险就处于一种常态状态，对于这种危险已经习以为常了。应当说，不危险反而是一个可笑乃至于罕见的事儿，面临的危险也不会压垮我们前往那么多义工冒着随时被抓捕入狱的风险继续在这儿为民众的权益鼓与服。
在介绍李建军时，记者吴国界说，李建军过去10年里不懈地与中国的腐败进行斗争。36岁的他曝光了许多警方的贪腐事件。在2011年，他被成都商报解雇，但他没有退缩。在2012至2013年，他开始举报大型国企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宋林，多次收到恐吓和险遭绑架。2013年4月，他曝光华润集团在收购山西金叶煤矿资产中的巨额违规问题。宋林已于2014年4月19日被免除职务，接受调查。仍滞留香港的李建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获得这项荣誉固然高兴，但实际上他内心非常凄楚，因为作为记者，他们说真话是职业道德，但却遭到迫害，实在可悲。他说，
作为一个记者以后，作为一个公民以后，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行为。你看我一步步丢弃工作，在网络上发言，微博账号一个个被封，被打击破坏，公安又要抓，流亡香港不能回国。我做的事情没有对不起国家事，而且是都是对国家有利的事。还有我那朋友刘虎，记者刘虎，只是在网上发了几个帖子，居然就被抓到监狱里边关了快1年了，没有任何的犯罪事实，依然不放。虽然获得奖当然很高兴，就是我们的付出得到大家认可，但是不至于因为说几句真话就遭受种种的迫害，那可是我们所向往的社会。
记者吴国界介绍刘虎说，2013年8月24日，警察冲进新快报记者刘虎重庆的家中，将他押到北京，关在关押着最危险罪犯的北京第一看守所。37天拘留期限后，他被以诽谤罪起诉，其保释请求被拒绝。刘虎在微博账号上实名举报了原重庆高官、现任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的马正奇。刘虎还在微博上张贴了其他几位高官的丑闻，包括上海高院院长和陕西公安厅厅长。对于当局来说，刘虎是需要立即整肃晋升的危险人物。世界新闻自由日由联合国1993年创建，旨在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并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联合国5月2日将举行特别纪念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几则中国国内的这个维权的消息啊。那么，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在其网站发布最新消息说，被中国当局判处12年监禁的意见人士许万平，在服刑9年之后，星期二呢提前获释出狱。那么还有一条消息说呢，据路透社报道啊，广东省劳工维权人士林东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起诉。那么这公安部门所认定的犯罪事实是，林东呢在网上散布有关东莞这个豫园鞋厂罢工的消息。林东目前已经被东莞高步镇的这个警方刑事拘留。今年27岁的林东协助豫园鞋厂工人和资方进行沟通。他也是呢中国民间劳工公益组织深圳春风劳工服务部的干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早期民主人士啊，林昭遇难46周年呢，在他这个忌日呢，有上百人前去这个扫墓的这过程当中呢，遭到了当局的强力维稳。下面是记者叶冰的报道。
4月29号，林昭忌日，一批携带花束和花环的悼念者在灵岩山下前往林昭墓地祭扫途中遭警方阻拦，随即被警用大巴送到当地一些公安机关。当天中午，来自广州的刘世辉律师在网上发布消息说，近百人被暴力清场并抓捕，多人被殴打，30-40人被关虚口派出所。四川维权人士陈云飞在推特上说，他和其他被抓的悼念者在大巴上呼喊林昭林昭。当晚6点多，美国之音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在虚口派出所刚刚做完笔录的广东活动人士陈建雄，他表示国保人员在那里对被抓者分别讯问，当时还剩10几人在等待发落，他看到有上百人和他一起被抓。
估计大概有300人，因为我们那个抓捕我们的时候，他和我们指的是分的2台大巴车，第一台大巴车我上的，第一台大巴车，第一台大巴车上我们就有40-50人，光是抓我们的特警我估计有300人，因为他们是那个他们是跑步过来包围我们的，那成队形的。
对于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活动人士纪念林昭为何被抓的问题，虚口派出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是上面在弄，所方并不了解具体情况。
这个事情上面在弄，我们这边派出所也不清楚什么情况的，不知道。
他们人还在这儿吗？
这个不清楚，有的人在这，有的人没在，我也不清楚你讲的是哪一个。
有多少人？现在还有多少人在这儿？
不清楚，我这边也不清楚的啊。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呢？
我这边也不清楚。
是什么人在处理这个事情？
也不清楚的呀，我这边值班室负责接个电话什么的，什么情况不清楚啊。
几天前曾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湖南人权活动人士朱成志也在灵岩山下被抓，他和被软禁在北京家中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联名呼吁4月29号前往林昭墓地祭奠他们所说的这位殉难的反抗者。朱成志被抓后，他的手机处于呼叫转移状态。陈建雄表示，公民纪念林昭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当局镇压却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实在让人无法接受。他推测朱成志的手机可能被强制关机。
朱成志那个朱老先生，他本来是跟我放在一间房子的，还有那个谭金林的那个刘世辉律师，但是他们几个在相我之间一个个被提走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助理被转移到了哪里。
据无锡活动人士华春辉的妻子王毅在推特上发布的消息，华春辉在4月29号一早就被当地10来个便衣国保人员控制，防止其前往苏州祭扫林昭墓。他们把华春辉关进一个幼儿园，直到当天下午4点左右才将他释放回家。同一天，在北京的艺术家吕尚和王鹏以及诗人王藏抱着他1岁多的女儿在一个铁笼内祭奠林昭。网名为威廉退尔的评论家徐旭发推说，一个用生命来捍卫公民言论自由的弱女子已被屠杀46年了，然而今天的当局依然恐惧她。这位在湖北的网络活跃人士指出，可见他们所谓的3个自信纯属自欺欺人的弥天大谎。被众多中国公民视为精神偶像的林昭是20世纪50年代被划为右派的原北大学生，他后来由于参与编发地下刊物《星火》杂志而被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关押8年，期间写出数10万字日记和血书，控诉所受迫害，表达对信仰自由的追求，后于1968年4月29号在上海被秘密枪决，时年不到36岁。1980年8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之前判决，以精神病为由将林昭案平反为无罪，并认定该案为冤杀无辜。1981年1月，上海高院再次作出复审判决，认定以精神病撤销判决不妥，撤销1980年裁定，但仍与之前判决一并撤销，宣布林昭无罪。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我们正在播出的是时事经纬啊，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我是安华。那么下面有一篇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报告啊，那么其他一些媒体呢也都有这样的类似的这种报告，都是援引这个联合国这篇报告。就是说中国有望今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啊，这个标题好像是确实还是挺这个吸引这个眼球的。因为为什么呢，这个确实好像是超过很多人这种预期了。那么一项新的研究啊，这个显示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高于先前预期啊，这是一方面啊。那么所以呢，一些经济学家就预计啊，中国有可能在今年年底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那么这是一个联合国的国际比较项目，那么星期三发布了报告，公布了研究数据，那么主要根据的是购买力的评价啊，这个方式啊，不是根据这个货币的这种汇率啊兑换的这种而是根据实际的购买力啊，也就是不同国家的购买力水平来评估各个经济体。那么一些经济学家说啊，由于经济比较涉及这个涉及到比较复杂的这个汇率哈，那么使用这种方法可能有助于更准确的确定一个国家的相对经济产出啊，那么这个说法应该说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个不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现在的货币实际上在国内是处于贬值的，不知道它这种购买力怎么就能这么高呢啊，这个确实有点让人不太敢相信啊。那么国际比较项目使用的计算2011年生活成本的最新数据，根据这个计算，中国的购买力评价比2005年估计的要高 20%、这更是让人有些大跌眼镜了啊。那么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的各方面这种生活成本都在不断在上涨，那么货币实际上是在贬值的啊。那么鉴于中国自那时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多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总量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超过美国啊，是这么来的啊。那么经济学人杂志星期三发表的这个巨龙加冕的文章，预计中国将在2014年底成为世界最突出的国家。文章说美国世纪要终结，太平洋世纪要来临啊。那么英国金融时报和卫报也发表类似内容的这个消息那么当然了，购买力评价不考虑国家的人均财富啊，当然这个人均那当然仍然是中国排名远在美国之后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使是总量，现在都确实这种分析和研究啊，让人感觉到有些不知所以然。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啊，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占领中环的问题。香港和平占领中环运动星期三下午公布经过法律专家团认可的符合普及和平等选举的国际标准的民间政改方案，供下星期的全民政改商讨日讨论和投票。那么得票最高的三个方案再交六月下旬的全民电子公投，选出经过民意授权的政改方案，然后争取让特区政府采纳。好，详情来听记者海燕的报道。
和平战中的三位发起人，港大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民以及朱耀明牧师，4月30日下午在港大法学院举行记者会，公布经过香港大学法学院专家团评估的符合选举机制及方法与国际标准的相容性的指导原则的15个民间政改方案。戴耀廷表示，和平战中在参考专家团意见后，同意这15个方案都能确保选民在选举中有真正的选择，也符合国际标准底线，因此决定将这些方案都纳入5月6日的全民政改商讨日，供参与者商讨并投票选择。得票最多的三个方案再交给全港合格选民在6月22日的全民投票日当天选出最终的方案，成为战中运动向政府争取的方案。陈建民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大法律专家团在评估这些方案时也对照基本法的要求。他说，
国际专家其实考虑国际标准的时候也考虑到基本法的，不是完全没有考虑基本法，他们也觉得公民提名一定要经过这个提名委员会去确认。我们暂时看起来15个都是可以向社会推荐的。
在这15个方案中，多数是由具有泛民背景的团体、政党、组织或个人提出的，只有何洛生提出的方案具有建制派的背景。这15个方案中，学界、人民力量、社民联、真普联等提出的方案具有公民提名的因素。目前比较激进的泛民在整合力量，希望主推学界的方案，而温和泛民则主张真普联的方案。据陈建民介绍，目前受台湾太阳花学运和反核四社会运动的鼓舞，以及对北京目前坚持有筛选的提名委员会提名特首候选人机制的强硬立场的反感，泛民主派内以学民思潮、学联和民间人权阵线为主的年轻人已经对占领中环运动坚持特区政府政改方案出台以后才决定是否占中的程序不耐烦，变得更加激进，甚至提出在今年七一大游行后提前民间占中。陈建民表示，和平占中还会坚持自己的程序，但无法反对民间提前占中，并表态只要民间提前占中能够坚持非暴力，避免与警方发生冲突，他们就会支持民间占中，而且也会亲身参与。但是如果民间占中一旦发生失控或者其他意外情况，尤其是暴力冲突，他们则会撤回支持进行切割。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请听国际新闻。乌克兰代理总统说，乌克兰军队无法镇压日益增长的亲俄分离分子在两个东部地区的分离运动。他说，形势已经恶化到基辅无法控制军队的地步。星期三，代理总统土耳其诺夫在基辅同各地区负责人的会议上作出上述表示。他特别指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日益恶化的困难。他说，有些军队单位在同恐怖组织合作。他说，政府将把焦点放在维持对基辅和奥德萨附近地区的控制上。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市长在维持该地区秩序方面颇有建树，但是他在本星期早些时候在骑车的时候背部遭到枪击，同时分离分子加强了对东部大片地区的控制。土耳其诺夫对各地区负责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本土发动战争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乌克兰军队继续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个火车站发生恐怖袭击，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警方说，袭击者在火车站出口与一个公共汽车站之间持刀砍杀民众，并引爆了一枚炸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即保证要采取果断行动，他说要毫不松懈地打击暴力与恐怖主义。习近平星期三刚刚结束对新疆的4天访问，还没有人声称为这起袭击事件负责。一组美国国会议员谋求大幅修改美国的对外国际新闻和专题节目广播，他们说这些广播应该符合并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加州共和党议员罗伊斯说，负责监督美国对外广播的广播局董事会效力不彰，应该被取代。美国之音归广播局董事会领导，如果新立法通过，美国之音将归一个新的上级机构管理，新机构的名称是美国国际通讯局。星期三，罗伊斯说，面对来自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外国国际广播机构日益增长的竞争，必须重组机构，推进美国的对外广播。星期三，伊拉克人冒着暴力的威胁投票选举，这是这个国家自2011年美军撤出以来的第一次选举。投票站在严密的保安措施下开放，选民从9000个候选人中选出328名议员。尽管大批警力投入，而且在巴格达禁止开车，全国发生的跟选举有关的暴力还是导致至少12人死亡。安全官员报告说，路边炸弹和自杀炸弹针对北部和西部地区的选民和投票站。尽管发生暴力，很多伊拉克人仍然决心投票。 一些选民希望选出新政府为下几代人带来变化。有些选民投票支持总理马利基，他谋求第三个任期。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谢谢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